好，感谢主，我们聚会最后一堂的信息了。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关于教会的建造。我第一堂关于传福音啊，第二堂讲关于教会的建造。所以，那么在谈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了教会的生活啊。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教会的生活，《使徒行传》当时耶稣基督啊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那么门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得到能力，他们就开始为主做最美的见证。那么彼得开始讲他的第一篇道，那时候教会开始成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到当彼得讲到，他讲到耶稣就是基督，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耶稣就是基督。然后彼得就呼召的时候，就有3000人受洗信主，教会成立。第一间有人类历史以来的第一间教会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耶路撒冷教会的特点就是彼此相爱，同心合一啊，他们的特点，他们是内造型的教会，内造型的教会。来，我们看这个教会。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初代教会的聚会的情况啊，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天天的同心合一的在店里，因为那时候基督徒大多都是犹太人，他们有在店里聚会的习惯。那后来犹太教跟基督教彻底的决裂，把他们赶出去，不许他们在店里边。那他们也在家里边，他们所做什么呢？他们同心合一的店里家里掰饼。所以知道教会聚会啊，这个掰饼很重要。我们这次很遗憾，我们没有准备饼杯。其实我们很多的教会，他们每一次聚会都是掰饼的，那这是对的，这是传统的。那因为现在基督教的教会特别重视讲台教导性的，它礼仪性不那么强。那么天主教就是礼仪性，天主教的弥撒它是没有多少教导的，它就是礼仪性的，就是一种崇拜。那基督教因为从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保罗说你们要教导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教会为了传福音，所以讲台特别的重要。你看到今天的教会，他们把讲台放在哪里啊？放在舞台的正中间，就是他说我是重视神的话，我是以神的话为根基。你到天主教的教堂，你看讲台在哪里啊？在旁边那个角落天上。我在那儿讲过道，我到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教会圣公会，我去讲道，他那讲台像个鸟笼，然后有小梯子绕绕绕绕到上面去，我在那儿动也动不得，我因为我讲到哎动来动去，我一动就得掉下去，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那儿给我守着，我就挺不舒服。你可以看到这个崇拜的方式不同，对不对？但是他们是完全向上的。完全的向上的崇拜，所以他们的弥撒是完全向上帝的崇拜，礼仪非常的神圣。所以当你进到那个天主教堂，我觉得你们好像没有去，我去过好多，我到哪个国家我都去著名的天主教堂，我去到那里做一次弥撒。这也是你奇怪，很多的教会尤其地方教会说，你如果你去天主教你就是叛教，哪有这么说的？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天主教很多的错误的认识。那我去的时候，我一去到那里边的时候，音乐一响起我就开始流泪。为什么天主教堂把它建得那么恢宏？ 那里边不仅是文化艺术，更重要的有上帝同在的彰显的感觉。你到那里边音乐一响起，你立刻，你到那穿短裤你绝不好意思，你穿拖鞋你就更不好意思，你突然觉得你多么的污秽，上帝多么的圣洁。哇，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这个巴黎圣母院啊，谁看过巴黎圣母院那部电影卡西莫多，我就长得很像卡西莫多啊，但是卡西莫多是好人，对不对？他虽然外边丑了，他心里多么的美善啊！我就去那个电影，我就想到我那是无神论的时候看到那部电影巴黎圣母院，所以每次我去巴黎我一定要去巴黎圣母院，在那弥撒的最好的时间10点钟，他好几堂四五堂，因为它很短，我一定去，我听他们的诗歌，虽然我听不懂法语，他们在那里讲，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而且在巴黎圣母院，我记得我到那里，我常常想到当年冯同德和柴玲他们跟我讲的一段话，说当年我们去巴黎圣母院去祈祷，虽然不信主，但是我们逃到了法国，我们到巴黎圣母院祈祷的时候，5块欧元可以买一个蜡烛，你可以许个愿，我们就用5块欧元买一个蜡烛，许了个愿，放在那里说，上帝啊，把张伯利救出来。所以巴黎圣母院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每次去我能感到教会 Ecclesia， 什么是教会？神招出来的人的聚集， Ecclesia 教会，天主教是教会，基督教也是教会，我们是兄弟，我们的崇拜不同，我们是平民式的宗教，他们带有管理形式的宗教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一位神，一位主，一位圣灵，你们。所以我每次去，我上次去啊，我特别感动，因为过去去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一点的不舒服，因为人很少嘛，我们教会人都满满的，基督教教会坐不下，到中国的教会你看坐得下吗？根本坐不下，人们早早的来都没有位置，那么大的一个教堂空旷，人们不再来到上帝的面前。巴黎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巴黎我的心痛，当我每次看到恐怖的袭击巴黎，我就想好像在袭击我的亲人一样。第一次我去巴黎91年，我刚逃到美国，冯同德给我发个传真，第一句话说庆祝张伯利逃亡成功，就一个字传向全世界，然后就请我去巴黎参加一次很重要的关于6次的回忆的一个聚会，我们当事者都集聚在巴黎，后来我们的回忆成了一本书，叫《广场的共和国》。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看到我觉得是世界最美的城市，它比我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了解更美。当午夜的时候，我们散步在巴黎的香榭里大街、广场、霓虹灯、音乐、美酒、美女，我们就看到一个法国的美女，一个人穿得非常的性感，坐在那个喷泉下面阅读一本书。当然，那照相机质量还不太好。我们说可以给你照相吗？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很美，像女神。他说可以啊，你们也可以跟我照相啊。半夜1点钟，我们就跟他照相。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在继续读书。20年过去了，今天美女敢坐在那里读书吗？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感慨，真的很多感慨。一个城市，哎呀，我记得我在那个城市，我当年严佳琪请我吃饭啊，佳琪说这个国家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他们举行了国庆。知道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就是1989年， 整整就1998年法国大革命改变世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日子，就是那一天，然后整个的巴黎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的领袖，大概30多国家的总统飞到法国来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因为这个法国大革命与全世界的民主有极大的关系，与西方世界的改变有极大的关系，美国总统都去了，都去了参加这个法国的国庆，他们有阅兵的方队，这整个阅兵的方队，第一个方队，想你都想不到什么样的方队，天安门学生的方队。当那些逃亡到法国的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方队，临时训练了1个多礼拜，就走上去。他们打的标语还是广场的标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反官倒，反腐败，还我同学，还我自由。”当他们走过广场，第一个方队，阎连奇说：“总统邀请我，我们几位上了检阅台，站在这个世界级的领袖的旁边。”然后我们有一位领袖就站在总统的旁边。他说，当天安门的学生方队随着音乐马赛曲走进这个检阅台，走进检阅台的时候，法国总统起立敬礼，全世界的领袖起立敬礼，他说我就哭了，我是个流亡者，我被迫离开祖国来到这个土地上，这块土地给我如此的尊敬，这块土地对中华民族给如此的尊敬，你知道吗？那个党堂的前面那个年轻人叫王维林，现在他还没有下落。当第一次这个镜头出现在世界的电视台的时候，美国的总统起立说，这个民族是不可以战胜的，这个民族是真的伟大的民族。当然我2年以后来到法国，我已经没有经历过这个辉煌，现在的法国变了，美国就是下一个法国，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美国，我们的国家祷告。每当我去巴黎圣母院，我都会想到这是什么样一个地方，教会对我们太陌生了，我们不了解教会，我们了解社会，多少了解一点。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埃克利西亚，我也没有想到做一个天门的流亡的学生，有一天我会成为牧师，我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建造主耶稣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2003年在华盛顿建立。我95年进入到神学院，从威顿，我后来要转到洛杉矶正道神学院，那个时候叫台福神学院 ，Logos 啊，道 ，Logos。这天我们一直讲，耶稣就是道，道就是神的话，话语，道就是耶稣 ，Logos。不要走那么快啊，还没到这儿呢。回到前面第一张照片。那么，所以我在那个毕业以后，我就在洛杉矶的一个教会来服侍3年，啊，那时候跟 Bill 同工，3年之久，啊，弟兄姊妹给我很多的爱护。你知道这个教会是老年人特别多，啊，所以这次礼拜我也是没少参加。但是你知道，来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些老弟兄姊妹特别的包容。为我祷告，啊，我在那里学习成长，很多的同工。那2003年，因着师母去华盛顿工作，我相信也神的意思，啊，到政府一 啊 EPA 环保署去工作，我就搬到了华盛顿特区，美国的首都，在那里建立了第一间我们的教会。其实我到那里有很多 interview， 很多的教会准备聘我，嗯，那边很好的条件，圣道会呀、圣公会呀、长老会呀、独立教会，很多人聘我，我经历很多的苦难，所以呢，苦难使一个人学习谦卑，变得真实。所以我毕业的时候，这个给我的 offer 特别多。我神学院毕业，我有七个 offer， 知道吧？除了美国教会、中国教会，还有美国教会，科罗拉多 New Life Church 美国一个最大的教会也给了我 offer， 让我做中国的福音事工。然后没有去，我留在洛杉矶，装备了三年，我出去开拓这间教会。这是我们华盛顿的第一间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我记得那是2003年一月的第三周的周末，我们开始第一次的崇拜。那1月19号，那是那一天是美国的放假的公众假期日，叫马丁路德金日，所以我讲了一篇道，叫我有一个什么？哎，梦，进。我有一个梦，我的梦就是中国要福音化，中国每个城市乡村都要有教堂被建立起来，都有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宣告爱临到这里，和平临到这里。我有一个梦。我那篇道很可惜没有录像，但是有录音，我经常会听一听，每次听我都想到我的青春年代，我都会热血澎湃，我都想到我最起初的呼召，最起初的热情啊！感谢主，我常常说主啊，让我永远这样热情，有一天我见你面之前我还这么热情，不让我灰心，遇到多少难处都不要让我灰心。看第二张照片，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5年前我在这个水晶大教堂布道会，那是华人的布道家第一次用美国的地标性的教堂举行布道会。我们租的时候，美国人说这个教堂很贵，一个座位要2块钱。哎呦，我们说太便宜了，一个座位就2块钱。一个人信主了就2块钱的代价，很便宜，可是人家大5000个座位，你知道吗？要10000块，还有音响什么的。哇，我就找了几个同工，一人先给我拿5000，包括 bill 啊，拿5000，如果奉献不够这钱就算奉献了，如果奉献够就还给你们。你知道我们收了5万块钱的奉献，那天晚上感谢主，500多人信主，5000-6000人参加我们的聚会，美国警察都吓坏了，哪来这么多中国人突然出现在这个教堂。然后他们的主任牧师就找我说，我把这教堂白白的一分钱不要寄给你，你去来做教会。我说这地儿不行，这地儿没中国人呢。他说这中国人哪来的，我说这偶尔一次聚会可以，你要天天就不行了。你知道聚完会了，有一批人跟我照相，这是我们教会最起初的那些同工，你们还认识吗？你看 Evan、Angela， 看见 Angela 在哪了没有？哎，那时候还年轻，现在也年轻， sorry sorry、啊、他不在，没关系没关系。西西看见没有？西西啊， Evan 六的老婆来我们教会，他就不敢不来，嗯，因为比较爱太太嘛，啊，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几个清新，看到清新没有？看清新了吗？哎，那这个照片很，这个照片是非常有纪念性的，知道吗？就这些人鼓动我搞教会，我们要搞一个丰荣华教会在洛杉矶，所以我们的教会就萌芽了。你知道吗？就在沃土中发芽成长，因为我们已经有建造 华盛顿教会的经验。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开始建造我们的洛杉矶的分堂。我们现在马上就四年了，我们四岁了。我们走过的道路有高山有低谷，有眼泪有欢笑，多少弟兄姊妹伴随我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有了今天的丰盛华夏基督教会，我们有了自己的美轮美奂的教堂，我们有了几百个会众啊，我们有将近差不多六七十个孩子，我们在一起来去，而且我们宣教通过我们的网站，通过主日的信息，主日学，我们祝福了多少寻求真理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每当想起我们走过的岁月，我就感谢神，都是恩典。我们再往下看，来投影再往下走一走，我们看以弗所书里的教会。那么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都想建造教会，可是没有建造教会的经验。我们没有台湾港台背景的同工们牧者们那么有经验。那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又有眼高手低，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我们来到美国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投资移民的土豪，这些人都是眼高手低啊，他眼睛很高，对教会要求很高，对你讲道要求很高，对你敬拜要求，对你儿童施工要求很高，甚至对你的午餐都要求很高，可是他们自己就不会伸手，又不会做。所以你知道我们从建立大陆型的教会，我们在北美的记录大多是 90% 是失败的。我们在洛杉矶有过尝试，我们有过神州教会，我们有过华夏教会，我们有过新生命教会，最后一个一个的就衰落下去，有的不存在了，有的想起来都是伤害。所以当我去建立教会的时候，我是有呼召的。我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大家知道我跟思维一样，我是作家啊，我是作家出身，我在中国获过中国的文学奖的作家，我的作品收过中国的中学生课本，看过没有啊？那是你都毕业了，下一代就看过我的作品，叫哈木哈木，上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你想我是作家，我又经过神学院培训，我觉得我最好的护照就是办杂志去写文章，用我的笔荣耀神。可是当我要毕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教会荒凉啊，没有大陆的传道人，很少愿意去牧会。很多大陆的传道人毕业，因为他自己从里边出来，他知道我们大陆这些弟兄姊妹是什么眼光，你知道吗？我们的眼光都像两刃的剑，我们很会看别人的缺点。牧师是什么样一种工作？住在玻璃房子里边，你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在外边，没有隐私，没有情，没有什么，谁都不愿意。所以很多毕业以后，大家都去布道啊，搞了一个布道团，搞了个机构，办杂志啊，对不对？拍电影啊，宣教啊，有的干脆加入美国的差会，很少有去开拓教会的。可是神，我这个人就是愿意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对不对？神呼召我就去建立教会。那从我神学院毕业到，从我1995年在教会里边到今天21年，我神学院2000年毕业到现在已经是16年，我一直没有离开牧会的这个职分，这是神给我的托付。不管我布道走过多少地方，布道会多么大，但是我一直安静的来牧养神给我的这群小羊。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跟我在外面的影响很大的差距。你就说张伯立在外边影响很大，你到中国大陆，基督徒可能都了解我，他们很多是听我道信主的。我常常去布道，看到年轻人说：“张牧师，我从小就听你讲道。”我说什么呢？我多大了？我多老了？那你多大呀？ 二十几岁，我想真的，我也讲到也讲二十年了。那他真的是从小的听我讲到讲到长大的。你想到，我也想到，我深院毕业的时候，有人说你搞个不道同安去不道，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我们是有的时候我们传道，我们出去传，把福音传出去，我们自己却被弃绝了。我觉得我应该在教会里，我告诉丰收华夏教会弟兄姊妹，我不是来牧养你们，因为我们有一位牧者，大家是谁呀？我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牧者，我是你们的弟兄，我们一同来成长，我们一同来在主的爱里面来学习，向耶稣学习成长。为此我的教会我们请了顾问牧师于立功牧师，他是我的最后我收我个人的一个学生啊，我跟他学习，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和帮助，包括跟师母的关系啊，他常常告诉我说，你再放弃一次，你再跟他走一次，所以我老跟他走，我从洛杉矶跟到华盛顿啊，我现在又跟回来，他要去达拉斯了，他又说你再跟我来达拉斯吧，我们在达拉斯再开一个分堂，德州好啊，全美最坚持基督教价值观的就是德州。我说我不去了，最后一站了，哪儿都不去，再回就回天家了，你知道吗？或者回中国了，哪儿都不动，美国最后一个城市洛杉矶不动。你看，感谢主，所以这些都需要有一个传道人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你看，所以当我们了解教会的时候，保罗有四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第一个，在以弗所说，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表示他的圣洁整齐。教会是神的殿，表示一种对上帝的敬拜的一个场所。教会是神儿女的家，表示这种在主里边的一种关系 ，fellowship。神儿女的家，使徒行传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也不是客旅，你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每当我想到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呢，我就感谢主啊！我没有家好多年了，八九年我逃亡，我的家就被我逃没了，我开始流浪，像徐牧师讲说漂泊漂流，漂流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人生的状态，我就飘啊，从北京飘到东北，东北飘到俄罗斯苏联，从苏联又飘回来，就飘到美国，飘来飘去，所以我特别重视家的观念，所以我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我特别跟同工们讲，我们建造一个爱的家，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到教会，他都有家的感觉，你们。我记得那时候我到基督之家去，这个做牧师吃饭的时候，那同工朝我要票，我没有票，我刚来上班，对不对？我又看到很多牧道友跟我一样也没有饭票啊，中午我就把饭票取消了，我说从今天开始吃饭，今天是我奉献了，不要票，神的家里吃饭要什么票？你们家里吃饭要票吗？你吃饭老婆告诉老公交票，有这种的吗？所以一直到今天，丰盛华教吃饭永远不要票，你们。这是家的感觉，这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这是讲心腹的关系了啊，往下是证婚了，再往下往下。那这是我跟师母，我们到台湾去宣教，我们有一天就租了两个自行车，在台湾的大街上骑，就骑到台湾大学。我在这里住过半年，我在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那种叫那个住了半年，我在这里边。后来当我找我住的地方，已经变成麦当劳了，好像是。不是 7-11， 变成 7-11。那我们在那里台大，就刚才一看那个 Peter 他们两口子，就看到说哇台大，我们经常在这个条大街上走，台湾大学啊。再往下看，我们看影响我牧养教会的几种观念非常重要。几本书，我是盼望弟兄姊妹小组长，我们的同工都要去读啊。第一本书啊，目标导向的教会。华里克的这本书啊，《直奔标杆》对我影响非常大。我想这本书对很多的弟兄姊妹影响很大。那么这个华里克他认为说， 教会最重要的是 vision， 是意向。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意向，这个教会是做不起来的。那么很多教会说，哎，我们聚到一起，好了好了，我们就去教会就聚会了。那请问你的意向是什么？你成立一个家庭也有意向啊，对不对？你找对象也有意向， vision， 你想干嘛？有没有计划生几个孩子，对不对？那孩子的下一代该怎么教育？再下一代该怎么办？所以教会要打好根基，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根基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的意向就是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那这个意向是我老师的，也是徐日秋老师的，我们俩一个老师，赵天牧师的意向。他临离开这世界之前，我去看他，他就跟我说，伯利，不管你将来做什么，做机构还是做教会，不要忘了我们的意向，中国福音会的意向一定要给我放进去。所以当我建立教会的时候，我当时他还没有离开，我就把这个意向写到我们的教会的意向里边。然后我们要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的教会，这四个观念都来自于这几位牧者，给我的启发。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如果我们说我们就在这美国，我们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不需要关心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化化，我们就是中产阶级的俱乐部，我们就不能够完成主的大使命。我感谢主，我是中国人。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孩子Aaron 在美国生、美国长，我说如果让我选择，我也会选择生在美国。我们这代人在中国多可怜，你知道吗？又跟我同龄人呢，50年代出生的同龄人，生下就挨饿。我小时候我喝的稀饭，小米稀饭，我都能把小米粒数过来，你看多稀吧，那还能是饭吗？那叫稀水，你知道。然后我妹妹很快就出生了，我还没等吃完我妈妈的奶，她就给抢走了，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妈生7个，3年一个3年一个3年一个，哇，那今天我们这7个孩子是我妈妈的骄傲。你想我妈妈多少的辛苦把我们带大，所以纪念你的母亲。那个年代的母亲跟今天的母亲真的不太一样，那年代的母亲吃太多的苦，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抱怨，永远他觉得他就是家里的主心骨，我跟他说什么他都能帮我解决，其实不能解决他也会带来话语的安慰。你知道我妈妈爱我，我们家我爸爸对我很严厉，我总觉得不爱我。男人的爱好像不太一样哈。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也觉得，哎呀，怎么为什么我会受委屈？上帝爱我吗？后来读圣经，哦，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给我们一些苦难，正常的。父亲也说，但是我妈妈从来不责备，一辈子都没说过我一个 no 字。我妈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参加诗歌班呢，不是诗歌班，学校的歌咏比赛，我唱歌，你知道吗？爱唱歌，从小就爱唱，样板戏8个样板，从头到尾不用看谱，不用看词儿，全唱下来，这个记忆很好的。如果那时你说我从小那时候又读圣经，今天讲到会什么样？圣经都不用翻，我告诉你，就有天圣经都被烧了，我能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常常想到那个年岁没有信主是一个损失哦，弟兄姊妹，早早的信主。有一天要参加诗歌比赛，人家要白衬衣、毛蓝裤子、白球鞋，这是我们统一服装，大概差不多。白衬衣有一件解决了，妈妈给我烫，那时候的熨斗还不是电的呢，你知道吗？烫好了。毛蓝裤子姐姐有一件，在这边开口的。知道吗？白球鞋没有了， 哥哥有一双鞋蓝色的，他用粉笔给我染白了，说你就穿这个吧。我也挺不争气，我就哭了。人家同学们都有，我就没有，而且我是班长，多丢人啊。老师给我那么大的信任，我妈看我哭了什么都没说。那天下雨，因为第二天要比赛，妈把我们家的猪给绑了，交给邻居绑了。邻居那天上班只把我们绑了装到车上，他就上班了。我跟我妈妈，我9岁，我妈妈那是40多岁，她拉着一个车子，两轮的那种车子板车，她在前面拉，我在后边推，那路是泥泞的，没有今天这种柏油路。我就看到雨浇在她的身上，就为一双鞋，妈妈把猪卖了，那猪还不到该卖的那个分量卖了。所以我是在爱中长大的，我特别期待这种爱那在我的家中，在弟兄姊妹的家中。所以我那天走上台的时候，我穿着一双崭新的鞋，家是接纳的地方，家是相爱的地方，家也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所以建造一个爱的教会，能够让我们这些中国大陆的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找到我们属灵的家，在这里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儿女，这就是我的意向之一。第二，影响我的牧师，大家往下看，第二个，我们去投影。再往下走一页，金老师，走不动了，就往下 next 就好了，往下一点就过去了。当然这个可以，这个里边都不用讲，再往下这个，因为在华理克的观念中，它有几个观念啊。这第二是教会是祷告的教会，祷告的教会，疾风烈火的教会。你们看过这本书叫《接风烈火》吗？你要看一看，这个牧师叫新杰米，这个牧师是一个改变布鲁克林的一个伟人。就徐牧师的女儿要去布鲁克林念书了，过去布鲁克林是非常坏的一个城市，这纽约的布鲁克林，吸毒者、流浪汉、妓女，整个城市房子没有超过10万的，便宜到那种程度，没人买，地狱一样。那么有一个教会在这里边，都是这种人组成。希利米牧师是个篮球运动员，他没有读过神学院，没有读过神学院。当神呼召他奉献给主的时候，他是不愿意的，但是他娶了一个牧师的女儿。有一天，老丈人请他吃饭，就说：“我有一间小教会在纽约布鲁克林。”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他在纽泽西的郊区住，我没有能力老去往那儿跑，你替我跑一跑好不好？这个老丈人讲话，女婿也不敢不听，就去了。第一天聚会不到20个人，然后那个椅子都是快破了，他个儿也高，他一坐，邦当就坐断了一个，就坐在地上了，大家哈哈笑，他弄得也很没面子。然后呢，讲完道一收奉献73块钱，还被收奉献的两个同工给分赃偷走了，你知道吗？这种教会，他回来跟他岳父说：“我不去了，这什么教会，我才不去呢，你自己去吧。”岳父说：“如果这个教会好，还用你吗？”他就去了。他建造教会的特点就是祷告，他觉得祷告可以改变人心，祷告可以改变复兴教会，祷告可以改变社区、改变城市、改变国家，所以他就祷告，祷告，知道通过祷告，这个城市被改变， 十四张唱片的 CD， 数不尽生命的改变，世界几百万人唱着他们的歌，这是关于他们的故事。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一个神奇的故事。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激动啊！祷告，所以我们教会，我还强调我们的祷告会，祷告会。我说，在祷告会中可以看到耶稣受欢迎的程度，在布道会中可以看到讲员受欢迎的程度。这就是他说的话。弟兄姊妹，你爱耶稣吗？祷告来到他的面前，不是让他为我们做什么，乃是见他的本体，朝见他的面，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后来这个教会就改变，他自己生命也被改变。这个教会改变到什么程度？开始改变社区，后来他买了个电影院，他们的祷告会现在有4000人参加，每个礼拜四的祷告会，4000人参加祷告会，他们可以为全世界祷告。我去过一次，只要你进入他的教堂里去，那个同工就会递给你一张条，那就是你今天要祷告的。这个条是从世界各地 email 过来的，你不知道那是谁，你甚至叫不清那国家的名字，你读不准的。可是他有一件事情需要你祷告。哇，这样的一个教会完全被神转变，他们也转变了这个城市。你知道现在布鲁克林的房子涨了几十倍啊，现在买都买不起了，一个小apartment就40-50万了，你知道吗？全部被改变，流浪汉也没有了，妓女也没有了，小偷也都不见了，小偷都信主了，来到教会成为同工，妓女都嫁给了流浪汉，流浪汉进了教会做了牧师，所以妓女也没了，流浪汉也没了，都进入教会。神可以改变任何的人，你们。现在你到布鲁克林去，七大道、八大道、九大道都是我们福建人。我在那里建了个分堂，那后来因为照顾不过来，我们就跟那个法拉盛合并了。你知道那个分堂，我在那里，我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半年我老去布林克林第六、第7、第8大道、第9大道，全是我们中国人，哇，全是福建人，哇，满条街繁华的不得了。你看上帝就改变，因为通过祷告改变。所以这本书大家要去读。第三个，我们看到下一个影响我的这个叫海波斯，他的特点就是强调人人侍奉，这一点我要讲，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点啊。我们为什么在异象里家见到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的教会？这人人侍奉就是从海波斯的观念出来的。海波斯在芝加哥他的教会叫 Will Quick Community Church， Will Quick。 那么他比较强调领导力和人人侍奉，这在美国是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传道人。他的教会，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去过参观，你知道这个教会我去的时候，那个招待啊，从头到尾你来就感觉到你是国王检阅部队的领袖一样。不招待不是一个也不是你接近吗，往左边坐，不管来了把你带到位子，我一指定你的动都不能动。你看现在华人的教会，你来了你想坐哪儿坐哪儿，看哪儿没人往哪儿坐，大家都往后坐，为什么？上厕所近嘛，听着牧师讲到快哭了撒腿就跑，这个不行，指定你哪儿去坐哪儿，因为你没有位子了，就没有位子，就这样一个教会。然后去圣诞节聚会的时候，你知道哇，你根本进不去呀，在外边看录像，多冷的天，看那么大的屏幕，那骆驼都牵到教堂里去演那圣诞剧，你知道那多大的教堂。你强调人人侍奉，他是个律师，他就整了几个年轻人，像我们教会这些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十几个人，他那时候才20多岁，他们就买了一批西红柿，就卖西红柿，拿里边是差价，拿到一些差价就开始租一个地方聚会，所以这个教会被称为西红柿教会。就所以他们卖了好多年西红柿，他经历了他的成长过程，经历很多的艰难，他特别强调恩赐。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使团啊，我们华人牧者团契，我们强调的是三源河流，圣经、圣灵、圣徒。所以圣经传统教会比较强调神的话，圣灵灵恩教会比较强调恩赐，圣灵是恩赐， 因为恩赐是圣灵按照己意分给你的，所以圣徒见证，见证，那地方教会比较强调圣徒主的见证。那徐志秋牧师谈到圣传也很重要，就是教会的传统教义也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而且很多人不敢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到天主教？天主教也是圣传的一部分啊，圣传的一部分。所以这非常的是我们的信仰能够平衡，除了我们懂得神的话，还能把神的话活出来，能够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到服事，有属灵的恩赐，同时能够生命被更新改变，为主做美的见证。那他就比较强调恩赐，他不是灵恩教会，他传统教他强调恩赐。你看他往下看有一页啊，很重要。你看他有，他说一个教会不管了多少人，这十种类型的人，你一定有一个恩赐在你的身上。你想想，你有哪种恩赐？你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想你，他说第一个 visionary 意象型的，对不对？意象型这个人会做梦啊，会做梦，他做的都是神国的梦，他为神国大发热心做梦。那我就会做梦，你说我就梦到有一天，丰州华夏教会在中国哪个城市哪个乡村都有，这就我的梦。你们，我就梦到有一天我在这个天门广场布道，我在那里没有谈反官岛反政府的仇恨的话语，我在那里讲耶稣的爱，耶稣的医治要通过天门广场流到全中国，让这种医治除掉一切的伤害。我在讲耶稣基督啊，我有时就梦到哇，大家人赞美啊，哈利路亚，六点弹吉他啊啊啊啊！我想到哇，哎，然后我们就在那讲道，因为当年广场在我指挥部那前面搭个大台子。我有一天做梦，我就梦到在鸟巢聚会，梦过没有？鸟巢啊，租下来了。然后说那梦的时候，哎呦，那人就根本鸟巢都坐不下，天使就像鸟在天上飞来飞去，很多人信主。然后呢，头公就告诉我说，牧师不行啊，这人信主了，按照使徒行传的要求，他们三千人就得立刻的受洗啊。我们就把水立方也租下来，然后就这边布道呼召，那边陪谈员就带着人就走到水立方那边，就受洗受洗受洗受洗。然后你知道吗，走不完呐、啊，这人走不完，因为这个鸟巢就是一个中转站，人们进入鸟巢信主就到水立方，然后鸟巢人走了，外边就再进入鸟巢就走啊，水立方就出去，哇，天使一样，多美的梦啊，你们丰收华夏教会的梦，这个不是尼布甲尼撒的梦啊，意向型，这是会做梦，方向型，策略型，管理型，激励型，牧养型，建造团契型，啊，创业型，重新启动型，桥梁型。所以你看这些人，这些你在你身上一定是有的。所以 Bill Hybel 认为说，在你的身上也许你有五个六个的恩赐，多的人如果少，你有其中的一个恩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恩赐是我家的，就是爱的恩赐。你们如果你这些恩赐都没有，你有基督的爱，这是最大的恩赐，哈利路亚。你们所以这建造教很重要，你看这些观念啊，这个书要去读，翻译成中文了，叫教会需要勇者，要去读。我建议你们读一读关于教会的书，就是进入到实际的啊，这个从牧养神学方面去学，你才能做好小组长，你才能去带人信主。再往下看，下一个人啊，影响我的这个人叫斯瓦茨，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自然发展的教会》。他认为上帝已经把足够的资源放在教会，作为教会的牧者、主任、牧师，就应该把资源用好。最大的资源是人， 所以主任牧师的最大的恩赐是能够发现人的恩赐。他说如果你这个做主任牧师的，你不想讲到很好的话，但你能够发现同工的恩赐，建立团队，教会就会被建造起来。他认为说这个教会既然是神的教会，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让他成长。所以你不需要用多人为的方法，你只要把这些毛病找出来，避免它，教会就一定增长。所以叫自然发展的教会。我们再往下看他的一些观念，很重要啊，这些观点可以影响我们今天的牧会。第一个，教会健康教会的八个优良的特质，你看到我们教会有多少啊？你要看啊，如果没有我们就去努力。第一个，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功能健全的结构，激励人心的崇拜，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众人相亲相爱的关系。我记得我们教会都有。大陆的教会最没有的一点就是啊，第四点，我们都会有领导啊、恩赐啊、灵性的灵修热情啊、小组啊，我们都有，可是我们没有健全的结构。我们不太，大陆教不太重视结构的，就跟着感觉走啊。所以我们遇到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所以丰润华教在刚建立的时候，我们就写好了我们的 bylaw 章程。重要吗？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当然你说爱是最重要的，没有错，我刚才说了最大的恩赐。可如果你没有管理的模式，没有章程，你建立个公司，建立个餐厅，建立你都有管理的模式，然后才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你没有这个，出现问题怎么办？一出现问题是争论，那谁的声音大，谁人多就赢。我们有了 bylaw， 遇到任何不同意见的时候，回到 bylaw， 知道吗？我跟你讲，我们教会成立了以后，有一天大家都不太懂，因为中国大陆人不愿在 bylaw 里边行走，不愿意遵守规矩。我们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开汽车就跟骑自行车的感觉是一样的。来到美国，你知道吗？我们是凭感觉的。就有一天，我们有一个传道到我们实习将近一年，一开会没通过，没通过就要走人嘛，那就会带来伤害。这个问题要小心，人事问题是非常小心的。就大家就吵啊争论，有时候你没有爱心，为什么不留下来？那时候这个人服侍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那有不同意见啊，那通过我们就吵，吵完了最后有一个人比较聪明，这个人是大学里边教书的，他就比较说，那看我们的 bylaw 怎么决定的好不好？一定有的。我告诉你，为什么长老会的 bylaw 已经那么厚了？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咔咔咔咔，遇到问题写一个解决方，遇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们教会没那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你要成为会员，你要先看我们的 bylaw 呢？否则你不知道在这里边运作，甚至你开会都不会，你都是开会都不会，开会都按照 bylaw 进行的。说你看看这是谁的权利？一看，哇，原来助理传道是主任牧师的权利。我们有一条规定说，在长日同工的许可下，主任牧师可以处这个聘请这个助理传道，也可以解除他的侍奉。那最后权力交给我，但是我怎么处理你知道吗？保罗说，众人以为美的事就要留心去做，如果众人以为不美，那我故意去做不跟大家作对吗？但是他又是个传道人，上帝呼召他使用他，虽然那有些不完全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可是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在成长。我们都是性情中人，跟以利亚差不多，但是他在这个团队里没有化学作用，那对他对教会都是个损失。那怎么办呢？根据 bylaw 还要根据爱心，我们结束了他的服侍。但是我把他介绍到一个我很爱的机构，我说你适合这个做机构，不适合牧会。第一年的薪水我们教会全部出了， 我们为你出一年的薪水，你在丰荣华教多少钱，到那个机构还是多少钱，然后每一年我们减，往下减，根据你的在外边的服饰的增加，我们给你减，到现在还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案例还是我去给他案例。所以我们要对一个人负责任，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教会这些白落人是在爱为前提方向，又坚持原则，叫我们大陆的弟兄怎么样学习健全的结构，很重要。为什么这次我们训练新的会员，我们要训练你们对白落的了解呢？就是你们有一天出去，你们可以做牧师，可以做教会领袖，开拓教会，这很重要。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你知道我上在香港培训，我就讲这个，他们最受欢迎，说我们中国教会就是缺这一课，没这一课。我们中国的教会管理模式是什么样的模式，你知道吗？苦大仇深型的，就谁坐牢时间长，谁就当领袖。不管你会不会讲道，因为坐牢经过考验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要做领袖。还有一种家族企业的，哪家人多，哪家就做领袖。这一村全姓张，就张家管理教会；那家全姓王，就王家管理教会。嗯，还有魅力型的，各种各样型的。但是你要知道，这都走不远，一段时间可以的，但是远了一定要有神学的根基，有教会管理的根基，这个教会才能走远。为什么我们丰荣华教这个大陆型教会，我们走到今天，我们走出将近十间的教会，我们每一间教会都在健康发展，就是因为不管哪一间，我们都有这么一个管理模式，一个 balance。 所以这是我们在建造教会之前，就一帮同工们经过祷告，经过借鉴很多教会的 balance， 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 balance， 我们并且遵守，我们并且学习遵守，很重要。所以感谢主。还有一个是布道，以需要为本的布道很重要。耶稣基督昨天讲时间，我们有讲关于以需要为本的布道。那这个布道，我们布道是根据耶稣基督布道，是特别根据需要的。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根据他什么需要？喝水，打水的需要。耶稣说：“你所喝的水，世界给的水还会喝了再渴；我所赐水，喝了永远不渴。”你看。他根据他的需要，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谈到用什么需要，尼哥底母半夜找耶稣，他要找重生的道理，因为他高级知识分子，耶稣就跟他讲圣灵重生啊，重生，重生不是回妈妈肚子再生一次，因为你那还是自然的生命，重生是根据水和圣灵生的，这才是重生，明白？所以你看到他谈到完全不同，他跟撒该的谈到用什么，你知道？接纳。撒该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他这个罪人，这个碎吏被犹太人拒绝，没人接纳他。耶稣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晚上住你家。”撒该一下心就打开了。我这种罪人，不要说耶稣住我家，普通的犹太人都不住我家的。可是耶稣接纳他，接纳罪人。我今天晚上住你家，撒该立刻下来，什么都没说：“主啊，我悔改。”我欠谁我还的四倍，你看一下子就解决了，以需要为本的布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小组布道的时候要注意，我们是以需要为，他有什么需要？他得病，他需要平安，我们就从平安开始谈起，从耶稣的医治开始谈起，对不对？啊，他夫妻关系有问题，我们就从以父所说开始谈起，我们根据他的需要我们去牧养他。啊，如果他没有身份，那我们就为他祷告，让他写到天国的身份，我们就从身份上谈，我们先谈天国的身份，比地的身份还重要，对不对？你不要忘记你有更尊贵的身份，天国的身份，如果你有了这个天国的身份，地上的身份自然就解决了，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需要为本的布道非常重要啊！你看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教会的受洗啊，那次你看多少，你们这还有几个受洗在这里边举手啊？你们来特会的，我们每一年我们很多人受洗，前年是108人，对吧？我们称为100单拔将受洗。那在大海里边受洗，你看在后边的照片，还有啊，应该有大海里的受洗的照片啊。来那个让师傅放一下，再换一下照片，往前往后，有大海里的照片，我们在大海里受洗。今天我们还有这个月我们10几个在这里受洗，我们8月第三个礼拜周末，我们还要在大海中受洗。你看这里边肉丝在里边是吧？有没有？啊 ，Cydia 吕迪亚在里边，你们那一批很多人受洗啊，那次30多人在海里边，你看他们 要重生了，经过水和圣灵生了，成为新造的人了，加这种喜乐。所以很多人这次都不洗，就等着大海受洗，一定要到海里边受洗。你知道海里受洗那大浪多大呀？那个叫 Laguna Beach 是吧，好大的浪啊，他们就挨一次浪。我是坐站在里边，啪一个浪一个跟头，啪一个浪一个跟头，受洗都不用往下的时候，刚说完浪就哗就给他盖过去了，知道吗？特别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把这照片都留着，有一天当我们老的时候，跟孩子说，看看你老爸你老丈儿当年建这个教会的时候什么样子当年多兴奋，一批新移民听闻耶稣的福音，我们就凭着我们自己就建造主耶稣的教会，我们没有外援，完全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恩典。你们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这照片每个照片都很，所以牧养教会的几个体会啊，意象刚才我讲了，往下走，第一就是以清楚的意象和教会的使命，再 next， 就是再往下走一页，往下你就走就好了。next， 牧养教会的体会，建造有清楚的意象的教会。这个非常重要啊，这第一点啊，第一点。那么当我们见到进入意象的教会的时候，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意象是永远不要改变，要持守这个意象，一代一代的走下去。这个教会因为神给你的呼召不同嘛，那我们神给我们的特别的呼召就是牧养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到美国牧养大陆的新移民。所以这些新移民他们要进入到爱子的国度，生命被改变，他们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记得我到这是我们的意象啊，我们的意象全部来自于约翰福音三章四章三十五节。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但是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为什么叫丰收？就是这意思，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意象。所以收割庄稼，管收割还不够，我们还要把他们训练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呢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向人人服侍教会完成主大使命。这是我们的意象，你们会背吗？背下来的，这个要背。别人说哎，你们教的意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不知道，谁知啥叫意象啊？你看意象也不知道，意象就是 vision 啊，大陆翻译成远景，台湾翻译成愿景，意象。所以我们再往下看，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洛杉矶的教会。每当想到这个教堂，我就感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你们，我牧养丰盛华严教会十几年，从2003年到2013年。建立了将近十间的教会，除了布道以外还建了三个教堂，买了三个建筑物。你知道这是最难的，建教堂，新移民来到美国建教堂太难了。建第一个教堂在东部的时候，我们手里有20万啊，积攒了3年4年有20万，了不得。你知道我的工资一月就2000块，我给自己定工资，我那时就2000，我在洛杉矶时候我还4000多呢，我到那儿就是2000块钱，我拿了3年2000块。所以对不起，现在新来的助理牧师都得从这儿开始，没办法的，我还养一家人呢。而且第一年我的奉献占我们教育奉献是20%，知道吗？我们教育奉献6万，第一年我有20%，我把所有的我都奉献回去了。那上帝给我的恩典啊，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上帝就不让我缺乏。就真的是我在山里面也没有缺乏过，你知道吗？我山里面2年没挣过钱，我没饿死，逃离山里我兜里还有2000块钱，卖鱼，我打鱼就是到镇子里去卖，卖完我就把它存起来，放在鞋壳里边，房把上边，知道吗？我很会理财的，你说你这牧师很会理财，从来不浪费。我的理念就可买可不买的，坚决不买。 商场从来不去，花钱我是不去的，对不对？所以师母嫁给我很受憋的，她过去很爱逛街，我是不好意思不陪她逛，她一进去我就在门口，你进去吧，我等你出来叫我一声，打我手机，我该干嘛干嘛去了，我是不会逛的啊。她转了一圈回来了也挺过瘾，啥都没买。我发现女人就是这个样子，不用买，让她逛就好了，逛完回来就很过瘾，因为看过了就觉得也无所谓，对不对？可是我建教堂奉献，我们夫妻是敢于奉献，做这么多年传道人，我们夫妻严守十一奉献。当我出去布道回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礼拜没有奉献的补上，这是我的习惯。有很多教会的牧师是不奉献的，他们觉得我人都奉献给主了，奉献什么？那是他的领受，每人领受是不一样的，我也不论断，但我的领受是做榜样。那感谢主，你知道这三个教堂，每个教堂我最少奉献10,000美金。这三个教堂啊，第一个我们20万，我不仅奉献，我还把我女儿读书的学费5万放在教会，用了好多年。到我离开的时候，来到洛杉矶的时候，人家给我一张支票，我说这什么？说你奉献了，我说什么时候奉献？什么时候借给教会5万？没有啊。财务同事没有啊，那我们收回来了。还是问你太太吧，师母说有，你忘了？你看我借给人钱容易忘，那别人借我钱，我绝对不会忘。因为不欠，我欠一分钱我都进不了天国，你知道吗？马太福音一分钱还不清，别想从这儿出去。弟兄姊妹，金钱是要清楚，要清楚。建第一个教堂，我们去看一个韩国教堂，韩国教堂很大，我去那个牧师6000人教会的增长了，要卖。我就去了，然后我说你的教堂我要买，他说你有多少钱？我说我问童工，我说少兰咱们有多少钱？少兰姐妹说牧师我们有20万，我说我有20万，我觉得很多了。他说可是我们卖2000万呢。哎呀，我们肯定是买不起了。但是我说了一句话把他吓一跳，我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能给你2000万就能给我2000万。耶和华是韩国的神，也是中国的神，对不对？凭什么你能建2000，我就不能？那牧师说你们那牧师不像中国人，像韩国人。韩国人会吹牛吧？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买下来了另外一个，我们买下来了，感谢主！哎，我们买下来了。在新加坡建教堂的时候，我们也是1万块钱。哎呀，那租金呐、啊，那简直贵的，1万块钱一个月的租金，就是比这个教堂的1/4那么大而已，一个月10,000新币。我们的教会都是新移民，打扫卫生的留学生，哪有什么钱啊？一个月奉献的钱还不够，母堂还得拨款美金给他们来交这个传道人都开不出工资去，这么要建教堂怎么可能啊？我就把钱都花在教堂上不值，我应该买一个，我就看好了一个要180万，我谈好了价格，人家是250万，我给谈到180万，因为这人认识我，跟我关系不错，听我讲到信主的就愿意卖给我便宜，180万。他说这个过着就没这店了，赶紧买。没有钱呢，就10,000美金，10,000新币。我就跟大家一说，一筹款，一认现，又认现了10,000，就2万。你知道这怎么买？180万。那有一天我住在一个弟兄姐妹，他接待我一个印尼的姐妹家里边，那我就看他们家的房子这么大哟。然后在乌节路，你知道，那新加坡最贵的地方乌节路，他们家那个房子走有自己的私人游泳池在楼里边。哎呀，我就想到哈该书说，神的殿荒凉，你们却住在天花板的里边，我这心里不舒服，我就掉眼泪了。我这人有时候容易掉眼泪，我信主之前我一个眼泪都不掉，我89年逃2年，连我太太跟我离婚我都没掉眼泪，你知道吗？我信主以后经常会流泪，感恩啊，人就变得柔软，我就哭了，掉眼泪，读圣经掉眼泪了。这个保姆就紧张，就找了主人说：“你们牧师哭了，是不是早餐不好吃？”对不起，主人就出来说：“牧师，发生什么事情？”说：“没事，没事，很好。”我就读圣经有感动，我就流泪了。 啊，我就想到我们教会还没有聚会的地方，嗯，帮我们祷告。姐妹在我临走的时候，夫妻两个跟我一起祷告，给我一张支票，我就没看，我就揣兜了，我就回到教会，我说我今天接到一张支票，他说多少钱，我说哎没看呢，我一打开没有金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我打电话给他什么意思，他说牧师你凭信心添。我跟你讲，我一生经历太多的恩典，我老说神爱我比爱别人多一些，气死你们。如果你有这种体会，说神爱我比别人多一点，你会更感恩的哦。其实我经历的苦难比你们也多很多，但我觉得还是神爱我的一种方式，对我这种人神就采取这种方式，知道，我们就把买下那，当然我不可能全填的，我知道我们建堂需要每个弟兄姊妹的摆上，我知道建堂的过程也是建造我们生命的过程，我给他贴了18万头款，我就拿下来这块 building， 然后我们就弟兄姊妹奉献贷款买下来，一个小女孩高中生吹长笛的，她就希望自己吹长笛，买一个长笛，她就攒钱攒钱，攒了1700块钱，你知道一个长笛要10000多块钱，她根本买不起的时候，她听到那天我讲到，他就回去把钱全取出来，就放到了奉献袋里边。他说：“让我的同学都能来到教会敬拜主。”初中生，那是他初中，他妈妈是我们的执事，他妈妈信心比他小，说：“那你奉献1000，留700吧，零花。”他说：“不要，我要全部奉献给神。”你知道吗？他奉献完了，发生一件事情，他第二天去学校上课，校长找他谈话，说的：“西西。”因为他长笛吹的是天才，新加坡的，现在新加坡差不多第一位的，现在都英国留学去了，说当你入学那一天，我们就给你订了一个长笛，没有跟你说的，日本定制的，现在寄来了，交给你。哇，他拿着长笛说，上帝太奇妙了，我再攒钱我买不起这么好的长笛，当我把钱奉献给神，哇，上帝给我这么好的一个长笛，就打电话给小朋友们说赶紧来教会，我要讲见证，今天我要把这个长笛第一首歌献给神，看到没有，建造生命的过程。我们教会这间教堂你们都知道，我就不用讲这个故事，当时我们有多少钱你们记得吗？10000块钱，我们跟匠谈呢，谈的时候我们都站在匠的角度上想问题，从350万我们谈到了180万，我都站在他角度想，都为他好，就买下来了。弟兄姊妹，建造有根基的教会，那我们建堂的过程经过了属灵征战，经过了眼泪欢笑，你们跟我经历过了，在座的都经历过了，我们有同工离开，有我们最爱的同工弟兄姐妹离开，每一个离开都会给我带来伤害，你知道吧，牧养他们，爱他们，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有的甚至还留下伤害给我们，你知道我牧会一生我接到过3次匿名信，我在洛杉矶就接过一封，我记得我都忘了，那些师母说，哎，我们牧师讲到说他接过匿名信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伤害，就达拉斯那个第一浸会的主任牧师，哎，我还问我接过没有，他怎么没接过呢，你接过3次的我都忘了，你看到没有，我这人心比较大也不太记事儿，人家伤害过我的就过去了，这个信我就给过其中一个人看，就是六长老，没给其他人看，因为也涉及到他攻击我，攻击他，语言不是基督徒该用的语言，用的名字也盗用别人的名字，知道吗？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还带着一些文革成长的痕迹，如果是真的在主的里边，就讲诚实话，直接找他谈没有问题的，嗯，没有问题的， 但是感谢主，我们坚持走下去。我说坚持建下去，最后就剩我们几个人，我们要把这堂建下去。哈利路亚，我们有今天的教堂。你看在装修的过程中，同工们多辛苦啊，多少同工来，我脚被扎钉的，你知道吗？两个钉子刺穿我的脚，我才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该多疼，你知道吗？我一脚踩了一个旧钉子，就装修我们的舞台的时候，踩上以后呢，我拔出来就又放，又踩到另外一个钉子上。然后红玉这个 Bill 带我看医生，医生要给我打破伤风针，我打破伤风针过敏，打了可能就死掉了，那医生说不打也可能死。哎呦，我当时你知道我多后悔吗？我想这堂建的刚建完，我不能讲道，别人来讲道了，见完就死了，还破伤风，整个破钉子给我扎了，你知道吗？怎么想怎么心里委屈，就祷告求主帮助我。结果打完破伤风针，哎，没什么反应。后来跑小勇家那天就发烧了，也烧得我差点半条命没有。但感谢主走过来，哈利路亚！你看到这个过程，来往下走，我们看我们的教堂啊，其实我们属灵的家，你在其中有份啊。我们再往下看，这我都讲完了。再往下看，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讲了啊，今天是打住。但是真的是在建造教会上，我很感谢主，我写了一本书，里边都有你，说你的名字都在里边。但是论文没有你了，我现在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关于是如何牧养中国大陆型的教会。那现在已经翻译成英文，因为我转了神学院。刚昨天徐志秋说你们可能有点发懵，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读完了我的博士课程，但是我没有毕业，我的论文这个没有时间去答辩，没有时间，因为我还要去新加坡，我还要花不少的钱，不少的时间，我觉得我没有意义，对我来说不就是一个学历吗？有没有它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但是后来我转到林肯大学，那林肯大学要完成这个博士学位，还要上课，因为学分不啊，虽然都承认，但还需要我修一些课程，所以论文翻成英文。论文翻成英文，现在已经翻完了，但是这个论文将来会出一本书，也是一个教会的故事。这个教会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你们，我们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也许我们走的不那么笔直，我们走的弯弯曲曲、跌跌撞撞，但是有上帝的恩典伴随我们，我们有清楚的意向，我们有清楚的目标。我们愿意爱主的弟兄姊妹可一同来建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建造一个清楚意向的教会，建造一个为主背十字架、为主受苦的教会，让主得荣耀的教会。你们，我相信有一天我会看到丰收华夏教会的弟兄姊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建造耶稣的教会。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上海的一个老弟兄王铁军，你听着名字就很厉害，铁军呢、原来是个研究所的局级的干部所长，退休了来到教会信主，70多岁信主，那种渴慕啊，每天讲道都一定要坐在第一排，因为耳朵不好，坐第一排一定记笔记，不会用电脑啊，就记笔记，密密麻麻的笔记，我讲到他都记。结果后来神又带领他回上海，人家教会问他，你在美国信主没有？说信主了。哪个教会的？丰收华夏教会。啊，我说张伯利牧师的教室。说那你一定会讲道，因为张牧师就很会讲道，他训练的门徒一定会讲道。他说我还不算门徒。说那你算什么？我是信徒。我刚信没多久。说大夫，你走美国回来的嘛？你讲一篇道试一试。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可不可以讲道？我说当然可以呀、啊，你信主第一天就可以讲道，你们就可以传福音，讲，放胆讲神的话，大声的讲。他就拿我的讲章讲，因为我的讲章都放在网上，那时候都有查经材料放在网上。然后他因为他听过我讲道，他连我讲的事例他都一点都不改。就讲出去，哇，大家特别受欢迎，一讲讲了3年了，每个礼拜天都讲到现在，根本不用我讲章了，人自己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了。 哇，教会增长啊，老人家快到八十了，神用他。弟兄姊妹，你有一天你回国，你说你丰收华教会的，你说你不会讲道，丢人呢。不是丢我的人，你知道吗？丢丰收华教会的人哦。我们有一个赵海弟兄回到东北，他家农村，他在美国读的博士，一回国说是丰收华教会的，惨了。他在东国待了一个月，每一天讲两三堂道，都各村的拉他来讲，这村拉完那村拉，讲到最后不知道讲什么了，打开圣经就念圣经，大家都觉得过瘾呐、啊，过瘾呐、啊，说美国来讲就是好。有一天你们回国，丰收华教会的不会讲道不行，所以在小组里边好好读神的话，你们牧师讲道每天好好的听，不管哪个牧师讲道，你看徐牧师讲道，你看我多认真的听。你知道吗？人家神院老师来给我们上课来了，认真的听。弟兄姊妹，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同工都会成为你的帮助，他身上都有闪光点，是你可以学习的。你们哈利路亚。好，我们的特会要结束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可能见证也没有时间了，那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请敬拜团也上来。这首诗歌我是今天早上刚学的啊，大家一起起立也可以，来起立吧，我们放松一下。相约在主里，林和成，台湾的一位弟兄写的。林和成弟兄，我们俩是朋友，灵里的朋友，没有见过面，我们俩在脸书中经常的会留话留言，彼此的通话。你知道林和成弟兄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叫《宣教的中国》，听过哈？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他为什么写《宣教的中国》？他原来不信主，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特别爱他的妻女朋友，结果女朋友出了车祸，他就不想活了，他就从楼上跳下去。哇，这种男人现在都找不到了。结果他没摔死，双条两条腿全部摔断，从此不能再站立了。就在那个时候他信主了，信主他才知道还有一种更高的爱，基督的爱。所以他就决志要传福音，他就想到他的祖国大陆，他是外省人，我有一天要回到我的祖宗的家乡去传福音，我要走回去传福音。可是我腿没有了，可是我们有一颗心，所以他写下《宣教的中国》。那最后他又写了一首诗歌叫《相约在主里》。哎呀，每当我唱这首诗歌，我就想这个营会要离开的时候唱这首歌特别适合。我明年还要见你们，明年我们上山大熊湖 maybe， 我们也许下海游轮，有可能也，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会。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常相依，我们相约在主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那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乃是你，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我们再来一遍，从第一遍。我们相约在主里，第一段。
共同生活常相依，我们相约在主里，
拉起手，
将来有一天在
天上
见。
对旁边的人说，
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在相约在主里，
我们
相约在主里。
第二段，
回忆过去日子里，总有欢笑也有泪滴，舍不得要告诉你，在主的爱里我等着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我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在主里祝福你，
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我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主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你拣选我们，在创始之初你拣选我们，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到爱子的国度，进入你的教会，来学习成长，彼此相爱，建立一个有意向的教会，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建立一个有恒切祷告、有能力捆绑释放的教会，也建立一个人人都成长侍奉你的教会。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就是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事业、家庭、儿女都蒙你的祝福，让今天的祷告相约在主里，到达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每一天享受你给我们的奶与蜜，你赐给我们的迦南美丽，你赐给我们美丽的家园，你赐给我们的儿女、丈夫和妻子、家庭。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丰州华夏基督教会，让你在这个教会里边掌权，让我们在教会里边成长，让把福音传给中国，传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渴慕真理的人。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位，兴起来，复兴起来，为你所用，来传扬福音，来建造教会。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保守，伴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跟你旁边弟兄说，我们相约明年还要来特会啊，我们明年啊，哈利路亚， 或者上山，或者下海，我们还是相约在主里。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福你。进入那迦南地，我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好，弟兄姊妹，平安的，平安的回家。愿上帝圣灵引导，天使天君保守护卫，我们平安的回家。愿神祝福大家。明天见，是旁边的弟兄说，明天见。明天见。